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5月11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今天的内容是包括美国智库提议加强制裁，而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胡玉瑞就说仍然会深入与香港各界交流。
Last year our consulate celebrated its 180th anniversary in Hong Kong and we're determined to stay here。
另外前驻港的外国记者慨叹香港新闻自由情况急速衰退。黎智英案的审讯远远超过原定的审期，大律师指案件管理或有不足，情况欠佳。习近平访法结束，在贸易和支持俄罗斯方面几乎是没有作出让步。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针对美国智库最新提出加强惩罚和制裁香港的官员，取消香港优惠待遇和特殊地位等建议，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梅裕瑞是明确地回应说，虽然美国政府密切注视香港在人权和自由等各方面的倒退，但美国官方仍然会留守香港，继续与香港各个阶层的人民深入交流。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梅裕瑞在5月9号星期四在网上出席由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名为2020年以来香港自治遭受侵蚀对美国的含义的研讨会。作为研讨会的开场白嘉宾，他首先强调了美国不会放弃香港和他割裂或者是撤离，仍然会不断与各界交流，更加包括在香港的反美人士。梅裕瑞是这样说的。
Last year our consulate celebrated its 180th anniversary in Hong Kong and we're determined to stay here for another two centuries。
去年我们的总领事馆庆祝了驻香港180周年，我们决心在这里再留低两个世纪甚至更久，因此无论未来怎样，美国都将会继续全力参与香港事务。梅裕瑞上述的发言间接地否定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举办这次讲座而发表最新香港研究报告中的其中政策选项。该中心日前发表最新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可以选择第二项政策选项，就是撤出 resignation， 亦即美国认定香港与大陆其他城市无异，所以会逐步取消给予香港的所有优惠政策，当中包括全面调整美国和香港的双边合作关系，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在这第二项的选项中， CSIS 还建议美国政府反对香港继续以独立身份参与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甚至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但报告警告，这种做法只会使到香港仅剩余的自由消失，香港将没办法恢复过来，最终北京受到的损害轻微，但美国利益会受到损害。这一份 CSIS 报告确定了香港自治已经全方位被侵蚀，美国政府有必要重新评估它的香港政策。除了上述第二个选项之外，还包括第一项选项采取惩罚性措施 penalization，以及第三項策略性接觸 strategic engagement。 參與撰寫報告的其中兩位作者白明和金斯德曾經在2023年9月訪問香港，在9日之內進行了35次的採訪，訪問了香港政府代表、前香港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香港和跨國公司的高層主管、金融機構從業員、大學教授、本地和國際記者、非政府組織領導人以及法律專家等。報告指出，美國政府過去幾年已經採用過第一個選項的懲罰性政策，包括制裁多名香港和中國大陸官員。 這個方法可以增加北京侵蝕香港的成本，美國還可以採取進一步措施，關閉香港駐美國的經貿辦事處，亦都可以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制裁更多人。但報告認為，咁只會將受制裁官員推向北京的一邊。此外，報告當中所指的第三項策略性接觸，亦就是指美國政府應該盡可能長時間地在各個領域同香港接觸，盡量延長香港的獨特性。報告認為，美國視香港為獨裁統治下一個相對開放的地區，鞏固美國同香港之間的實際交流，並在需要的時候針對性地運用懲罰措施。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梅如瑞在出席研討會時表明已經閱讀了該報告，並表示內容有趣，不過針對第一項和第二項的政策選項建議，他均未有直接回應，而是主動表達會繼續與香港各界接觸，與建議中的第三項選項內容的主調相近。這位新上任超過一年半的美國總領事亦都緊貼著香港時事的發展，明言留意到一日前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推翻一間原審法院早前拒絕批准香港律政司就反送中抗議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的臨時禁制令申請，裁定律政司司長上訴得席勝訴，從而使到這一首在香港反送中全民抗爭期間廣為流傳的歌曲成為禁歌。梅如瑞坦言，這次裁決會引發外界對香港網絡言論自由受到侵害的擔憂。梅如瑞並趁這次出席公開活動的機會，再次重申美國政府要求釋放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所有因言無辜入獄的人的立場。
And let me say here at the top of my remark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urge authorities to withdraw the arrest bounties that have been put on democracy activists.
梅如瑞話：我要重點重申嘅係，美國政府將會繼續敦促香港當局撤銷針對海外民主活動人士嘅逮捕懸賞，呢度包括一名美國公民同埋四名美國居民。我哋將繼續呼籲釋放黎智英涉嫌觸犯國安法下嘅四十七人，以及其他好多目前因為和平表達政治觀點而被拘留嘅香港人。他對香港政局發展的擔憂亦都體現了在他清楚了解到香港政府鎮壓軟對抗的手段程度上，梅如瑞稱之為軟鎮壓。他解釋，他注意到有民間活動人士在籌辦晚宴時遭到出租場地的酒店或者是酒樓東主無故退租，這些都顯示幕後有無形之手在背後進行政治操作。梅如瑞繼續說，
Hong Kong leaders frequently complain about what they often call soft resistance.That is like Hong Kongers seeking quiet ways to show dis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policies.
他說香港領導人經常抱怨他們所講的軟對抗，這個就好像香港人尋求以寧靜的方式來表達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坦白說，我在這裡有限的時間裡面看到的就是當局越來越多地利用法律體系之外的壓力來限制香港人曾經享有的自由，我會稱之為軟鎮壓，你看到的軟鎮壓存在。出席這次活動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費和中國研究計劃主任白明回憶他這次為撰寫這份報告而在香港進行的訪談時，亦都承認當局這種無形的軟打擊手段最令到他印象深刻和感到震驚。白明是這樣說
的， It is the uncertainty and fear of potential repercussions that is leading to self-censorship.
他說正是未能夠確定潛在影響與恐懼，一些仲未舉行與同意有共識的活動就出現了自我審查，這些活動通常都是相當平庸和正常的，一篇文章仲未有出版撰寫就會擔心是否違法，但更加重要的是國家安全和恐懼的氣氛，當然翻到有關專制統治的框架內，這個是最有效的統治方法之一。在研討會最後部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商業與經濟理事會主席金思德重申，該智庫這一次發表研究報告中的針對香港措施選項中並沒有既定立場，亦都沒有偏頗某一個選項。他說報告確定香港總體崩壞的趨勢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令人驚訝，而同時他們發現自治遭受侵蝕與香港社會之間存在複雜的結合，香港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不斷變化緊。金斯德最後是這樣說的，
Which means that we will need to continu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both from a distance and on the ground traveling to Hong Kong to talk to people in all facets of life there.
佢話咁就意味住我哋需要繼續密切關注，無論係遠距離或者實地前往香港，與大眾談論生活嘅各個方面，仲有美國嘅政策選擇。呢度並冇簡單嘅容易嘅選擇。未來幾年，我哋仲可能需要結合多種嘅方法，並且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報導。上個星期五，五月三號係國際新聞自由日，香港嘅情況備受外界關注。雖然香港嘅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嘅排名略為提升，但係分數有所下跌。同日，《華爾街日報》向員工發布內部通知，稱佢嘅亞洲總部將會從香港遷往新加坡。曾經喺香港工作嘅外國記者指出，香港新聞自由惡化嘅程度急速衰退，但而家喺香港進行傳媒工作變得相當危險。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喺倫敦報導。
新聞自由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亞洲計劃協調員馬麗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話，香港的新闻自由曾经是传媒能够自由活动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不可以这样做。来自马来西亚的马丽儿说，香港曾经是传媒在亚洲的重要基地，她自己也都曾经在大约十年之前在香港为国际通讯社工作。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做记者的时候，我自己是很eye-opening， 我可以咁樣講，即係好 eye-opening 嘅一個 experience。因為馬來西亞嗰時我哋嘅嗰個成個嘅媒體嘅狀況係好好 tight， 好多打壓嘅。當時喺馬來西亞記者做記者都係可以政府隨時用一啲國家安全法令可以捉記者，同埋好多打壓。咁我嗰時過到嚟香港做記者嘅時候，我見到嘅真係好多好勇敢嘅香港記者朋友，可以即係 really practice what is journalism is all about， which is you know holding officials to account， holding the line and holding truth to power。所以我自己係I feel very lucky to have that experience。
香港資深傳媒人韋安士是一个由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主办讨论香港新闻自由的活动上面说，他在1987年搬到香港，因为当时香港是一个方便报道亚洲新闻的基地，尤其是法律方面相当清晰，但是现在香港的情况和索马利亚一样那么差。韦安士提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他说在审讯里面一份报章的日常运作竟然被用作证据。
So we hear in the trial, Mr. Lai gave instructions. He held meetings.
佢話：我哋喺案中聽到黎先生俾咗指示，佢開咗會議，佢參與咗討論。我喺報章工作咗好多年，我相信我都有參與會議，我相信我都有收到編輯語氣上比較粗俗嘅指示。但係事實係喺香港做記者變成咗一件好危險嘅事。韋安士又話，不少香港记者移到海外，香港人也都越来越需要依赖香港记者在海外成立新的网媒。在英国伦敦，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的英国主任奥布莱恩在星期五发布年度世界新闻指数的记者会上面说，虽然香港在指数的位置上升五位至到135位，但是总分就比去年为低。去年香港的总分是 44.86， 今年就下降到 43.06。 香港在立法和保安方面上升1分和 4.5 分，但在政治方面的分数下跌近6分，在社会方面就下跌近9分，经济方面的评分几乎没有改变。奥布莱恩说，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持续恶化，这一次指数并未考虑在今年三月才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他说黎智英的案件是一个明显的事例，他因为虚假的控罪被审讯，他是一名英国公民，我们呼吁香港和中国释放所有被囚禁的记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在星期二踏入了第71日审讯。第五名重返证人陈子华早上完成作供，控方在下午再传召第六名证人前一传媒集团的营运总裁周达权出庭作供。这宗案件预计审讯80日，控方将会传召15名证人出庭作供，但经过71日审讯之后，只是完成了5名重返证人作供，估计将会大幅超出原定的审期。有大律师分析认为，反映案件管理有所不足，加上陈子华接受辩方盘问的时候承认录影会面时并没有向警方讲真话，控辩双方需要更多时间去复问，情况并不理想。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现年70岁的黎智英和停运接近3年的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的罪名，在星期二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踏入第71日审讯，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并不撤回审决。第五名重返证人法律助理陈子华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5月3号接受辩方代表有香港执业资格的新西兰御用大律师盘问。辩方话，陈子华连日来在法庭上作出的多项证供，在过去和警方会面时的书面供词以及录影会面都未有提及。辩方引述2020年10月陈子华首次被香港警方拘捕之后的供词藤本，当中陈子华说纯粹是因为他很讨厌有些人利用方言去为他自己谋利益。辩方就质疑陈子华正正就是这样捏造一系列供词，以令到他自己在刑期上是否获益呢？陈子华不同意，并且表示正正就是因为他讨厌，所以他才想将这个事实讲出来。控方代表就复问陈子华为什么当时会提出虚假的供词，陈子华解释当时他还有一个侥幸的心态，以为可以撇清同时任黎智英私人助理 Mark Simon、 黎智英以及刘祖迪、李宇轩的关系。辩方关注控方复问的范围，控方说需要时间处理列表，押后至到5月6号控方继续盘问，至到星期二5月7号上午陈子华才完成第13日的出庭作供。香港执业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陈子华在接受辩方盘问的时候承认录影会面的时候没有向警方讲真说话，相信法庭会特别审慎去考虑这名证人的作供。
咁如果個情況佢直情講到明係話某個時段係講大話嘅話，其實法庭就應該特別審慎考慮呢個證人咩原因，同埋會唔會而家呢個先至講大話咯？佢個説法唔係佢唔係記清，唔係有清，唔係唔清楚，唔係記憶有問題，唔係話記啲嘢或者係等等嘅情況，而係話根本佢話講大話。咁其實好明顯就係真係某啲原因會講大話啦。咁我而家佢當然俾咗個理由啦，點解講大話？但個情況就係、是。你以前可以因為某啲理由講大話，咁你今日亦可以因為有其他理由講大話，所以法庭其實係要考慮呢個人嘅證供是否可信可靠嘅時候，其實就要考慮呢個人究竟會唔會喺呢個階段又會講大話咧？咁所以一般而言，法庭就算聽咗佢接納佢證供都好啦，咁究竟會俾幾多比重係另一回事嚟嘅咯，即係法庭就唔會因為佢咁樣就唔接納佢嘅説法嘅，除非程序上嘅問題。但係話佢講咗啲説話，讀咗法庭，咁法官會考慮幾重咧？係咪講真話就另一個問題咯。
萧志文又分析，如果在宣誓之下作假口供，亦即是发假誓的情况，才会被刑事检控。如果在警方会面录口供时没有讲真说话，一般来讲都不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以陈子华的情况为例，他当时已经被警方拘捕，加上已经认罪，目前的情况对他本身的控罪未必有太大影响。
呢、这個對佢本身佢個控罪係未必有特別大影響嘅，尤其是佢相關控罪可能佢認咗罪啦已經，咁所以其實對佢嗰部分就冇乜大影響嘅。咁但係因為個控罪其實如果你再喺呢樣再話係講大話而再告佢咧，就變咗佢原本嗰個罪行一罪兩，有機會係一罪兩控咯。咁亦即又係程序上有問題嘅。但係如果考慮佢呢作供，如果唔只關乎佢自己，關乎其他人嘅情況之下。即係佢講作為控方證人，咁佢嘅説法是否可信可靠，法庭應該審慎考慮咯。我只可以覺得，
肖志文又话，控方可能就算事前知道陈子华喺庭上作供同被捕之后向警方录影会面时嘅供词前后不一，都必须要俾陈子华出庭作供。
因为呢啲咁嘅案件咁长时间准备，一定唔止一个睇过嘅，一定唔止一个大律师睇过，一定系多于一个睇过，甚至攞唔同嘅法律意见，多于一个法律意见嚟睇，咁所以我觉得冇可能会留嘅，即系冇可能啲咁明显嘅嘢。相信嘅情况就系话，佢睇完之后，就算知道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即系明知道佢曾经讲过大话都好，佢都需要呢一个证人讲嘅说话。咁當然佢點解咁樣考慮我唔知啦，即係一般而言，因為呢啲情況會令到嗰個人嘅證供個可信性會大大削弱嘅。好明顯，大家知道我講大話，我之前講大話，今日點解你點解法庭會信你今日會講真話？即係好明顯個說服力係會低好多嘅。咁會唔會控方係好 desperate 地好失望，好冇冇辦法地必須要用呢、這、一個，又或者佢深信或者後？估計啦，法庭無論點都會接納佢嘅證供，即係我唔敢揣測呢個問題。咁但係其實我就唔會覺得控方係唔知呢樣嘢咯。
呢宗案係香港第一宗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嘅案件。黎智英由被控到還押擾攘咗三年之後，喺舊年十月十八號先至正式開審，預計審期80日。咁控方將會傳召15名證人，包括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張劍虹、陳佩敏等5名所謂嘅重返證人，以及專家證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黃貴國等等。由开审至今接近5个月，71日嘅审讯只系完成咗5名重返证人出庭作供。前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喺星期二下昼开始出庭作供，仲有5名控方证人仲未出庭，估计将会大幅超出原定嘅80日审期。肖志文分析，本案以英文审讯，目前出庭作供嘅6名证人都选择以广东话作供，法庭需要即时传译，因此盘问证人需要更长嘅时间。加上其中一名重返证人陈子华承认录影会面时并冇向警方讲真说话，咁控辩双方需要更多时间复问，而大幅超出原定嘅审期，亦反映案件管理有所不足。据为情况并不理想，对被告亦会造成更大压力。
咁控方其實要喺開案之前就要估計對法庭有啲合理嘅估計嘅。咁當然如果估錯或者估唔到或者有啲新嘅情況，例如好似咁新嘅情況，需要控方提供翻啲資料，咁時候講話中間需要壓頭，中間需要更加多嘅時間處理證人，咁冇辦法嘅呢樣嘢。我哋唔可以因為話要趕時間，所以就俾壓力任何一方要盡快搞掂，我哋又唔會到呢個地步嘅。咁但我只可以話，可能喺案件管理或者喺案件發生處理當中嘅時候，有啲新嘅嘢需要處理，咁冇辦法唔處理。咁所以去到一個即係需要加時嘅情況，冇辦法避免嘅。咁只可以話原本案件處理可能有啲不足嘅地方，或者可能啦，我唔知道有冇説法就係話會臨時加咗啲新嘅嘢，咁控方需要重新考慮，或者辯方需要重新考慮新審視一啲新嘅證據，所以令到個案件變得冗長咗嚇。咁但係係唔理想噶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一般而言就會令到個被告就會有一啲壓力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大幅超出原定审讯日期，去年开审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亦是这样。他质疑黎智英国安案控方可能透过冗长的审讯企图去改写历史，
就希望改写香港历史咯，是吧？即係透過譬如《蘋果日報》案啊，黎智英案，透過幾位即係做咗污點證人嘅，特別有其中有兩位嘅講法，就希望塑造到黎智英就係早有預謀啊，嚇係要同美國勾結啊，咁樣咁嘅形象咯，係嘛？咁呢個其實呢種手段其實喺過去喺其他案例都有出現嘅，咁即係我都覺得呢個政府係要爭取，即係不惜。要在個法庭裏面不斷反覆地推一些這樣的論調出來來拖延時間，是希望在法庭的論述上面為政府想要改造那種歷史提供一個基礎咯，所謂這個就是所以個法庭的審訊過程在幾宗大案都不斷延長的一些主要原因。
钟建华又话，控方重返证人的作供是否完全可靠，亦受到质疑。咁除咗陈子华喺辩方盘问之下承认录影会面时，并冇向警方讲真说话。对上一名重返证人十二港人之一嘅李宇轩，佢嘅证供亦系较为薄弱。控方似乎系靠其他人士同李宇轩接触嘅旁证，希望联想到同黎智英案有关。
即系十二人案。之前嗰位喺大陸已經坐完監，跟住又翻嚟又坐監嗰位，即係主要嘅污點證人。佢喺大陸顧之然見唔到律師啦，亦都揾唔到自己嘅律師啦。翻嚟香港，亦都冇初期都唔俾家人探佢，亦都見唔到自己的律師。政府甚至揾咗一個唔係呢一範嘅律師俾佢。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證明咗一點，就係政府喺一個即係意圖隔離嗰個。所謂他們要做證人的人的過程裏面，是改造他一些認知和改造他一些想法。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7号晚结束了对法国为期两日的访问的时候，几乎并没有向接待他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作出任何让步。不是两国关系因为贸易争端和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恶化之后，两国元首都在习近平五年来首次访问欧洲的时候希望寻求修复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星期二，马克龙邀请习近平来到自己外祖母的家乡比利牛斯山脉，在雾气笼罩的雪峰之下，两位领导人和他的太太观看了传统的舞蹈，然后享用当地生产的火腿、羊肉、奶酪和蓝莓批。法国官员表示，星期一在巴黎举行盛大的国事欢迎仪式之后，这次山区之行将会为进行没那么正式的一对一讨论提供的机会。自习近平于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上次访问该地区以来，两国关系显著恶化。欧洲指责北京补贴电动汽车等冲击到欧洲的公司，但亦都话给中国的访客听，欧盟并不寻求切断经济关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继续我们的关系。马克龙星期一在巴黎举行的中法企业家委员会上对代表说，与中国脱欧是没有逻辑的，我们希望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像你们一样，这个是希望互相尊重和理解，亦都是希望继续开放贸易，但要确保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公平，无论是在关税、补助定是市场准入方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分析师曾瑞新表示，习近平未有立即做出让步。
习近平 does not feel that China has an overcapacity issue, and he feels that the European position on Chinese EV, for example, is unreasonable.
习近平并不认为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问题，例如他认为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的立场是不合理的，但当然他亦都在尝试与法国接触，并可能让一个领先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法国设立工厂，作为一种激励的措施，来到说服大众相信与中国接触并欢迎中国电动汽车可能是符合法国的利益。曾瑞新说，而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贝克林表示，目前贸易关系向有利北京的方向倾斜。
What they've really failed at is spelling out to Xi Jinping what will be the cost of China supporting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which clearly is.
贝克林说，中国是对欧洲的主要出口经济体，欧洲的贸易逆差巨大而且不断增长，欧盟想要实施的去风险或者反补贴政策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因为他们对欧盟不同国家的影响亦都不一样，将会很难达成协议。随着克里姆林宫的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缓慢推进，欧洲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更为紧迫的安全威胁。尽管西方呼吁北京帮助结束这一场非法入侵，但中国仍然向莫斯科提供外交和经济支持。2022年2月，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坦克驶过了乌克兰边境的前几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习近平宣布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美国最近一项评估得出结论是，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用于制造武器的重要零件，例如是机床和微电子产品。 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欧洲议会政策顾问肯特大学研究员分析师伊波尔梅海姆艾尔表示，欧洲领导人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